欢迎回到焦点对话。奥巴马习近平峰会呢曲终人散，但是习近平在峰会期间强调的新型大国关系仍然余音寥寥。这个构想的核心呢，就是说中国将和美国平起平坐，而且和美国呢共居世界领导者的地位。那么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呢，中国的大国地位确实不可忽视。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呢，都有很多的专家学者认为美国的世界地位正在下滑，而中国是唯一有实力取代美国的强权。那么中美实力对比从中长期看究竟如何，美国的衰退和中国的上升是否都被夸大了，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那么首先我们从几个层面啊，我想无外乎政治、经济、军事这几个层面。那么戴博，你现在跟我们说说，你觉得从政治层面来看，中美这个实力对比怎么回事？
这个是牵涉到这个相对和绝对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总的来讲，那个中国的那个崛起、中国的发展、美国的衰退是有点给夸张了。尤其是2008年那个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的灵活性还是非常强啊，中国的那个进展也是非常可观的啊。可是我觉得两方都不要低估对方。美国其实这几个月来讲，美国经济是开始真正的复苏，中国是知道，而且中国面临的那些非常大的问题，中国也很清楚，所以这些是长期的倾向或者是短期的一些波动是很难讲的。可是我觉得不管是说中国或者印度或者巴西或者欧洲哪些地方，美国将来的那个倾向是多边主义，美国的相对的实力会有所降低，可是从绝对这个角度来讲，美国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
从政治层面来讲的话，我认为最大的这个区别还在于政治上，不管它是政治制度还是政治道德方面的感召力。美国的制度，世界上有很多的人批评美国的做法，美国的外交政策或者对其他的一些政策，但是对美国的制度和美国的理念很少有人去真正的做出批评。在中国也是这样，认为这是一个民主的制度，一个自由的制度，这是最大的区别，一种政治道德上的感召力。
我想请刘平先生分析，我们知道九一以后，很多人认为就是九一发生以后，美国其实当时有个道德制高点，但是随后的政策，包括像最近曝光的这些监控啊、计划等等，都让美国在国际社会的这个道德感召力有所下降。那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的，就单一的事件，我们今天讲美国政府也是这样子一个无所不在的一个监控，是让人觉得是美国的道德制高点是往下掉。但是呢，还有一个很要紧的事情，就是美国做这些事情，不管他做的对做的不对，都有人在盯着看。这些人呢，包含你我今天节目讨论，
对，
包含美国的这个他的政敌，对不对？四年之后就要来这个非法颠，要来合法颠覆他的这个对象。还有一个很要紧的，就是美国人的这个法治的精神，成为他的政治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就是你的权利是来自于人民的赋予，所以你在行使权利的时候是要受到人民的合法的监督，这个是很要紧的差别。
好，破空。
我想引用那个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一段话，他说他很怀疑中国崛起之后能不能像美国那样善待世界。他讲的是美国在二战后虽然是唯一的强权，是最大的超级大国，而且拥有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实力，但是美国并没有恃强凌弱，而是去扶助那些小国，帮助那些穷国，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投资。如果说美国有针对的话，他针对的基本上是独裁政权、集权那个体制，而他维护的都是那些民主阵营甚至盟国。而在这半个多世纪中，由于美国这种领导作用，实际上民主国家是越来越多，专制领地大大缩水。李光耀他所从事的是新加坡一党专政，他都讲了这么一番话。因此在重返亚洲这个过程中，李光耀呼吁美国回到亚洲牵制中国，而且亚洲的国家群起响应，这恰恰就证明了美国的道德高度和政治高度得到了亚洲国家和世界各国的信任。
我想咱们再从经济层面，我想我们因为不要拘泥于经济具体的数字，但是从经济的这个活力或者经济的后劲来谈，那么戴博你的看法？
美国的经济活力还是非常大，就是因为我们保护知识产权，我们的创新力非常大，我们的灵活性很强，而且我们的那个法治比较健全。可是同时的话，美国是应该有所担心，因为别的国家的人民的购买力正在增加。有一个很基本的事实，如果全世界的人民在物质生活方面过美国中产阶级的日子，我们需要最起码五个地球的自然资源是行不成的。可是别的国家的人民的购买力越来越强，美国也没有任何权利说别的国家的人没有权利享受我们所享受的东西。这个就是说明，除非有新的技术方面的奇迹，要不然的话，长期来讲，美国人的平均的物质生活这个水平会有所降低，也是个问题。
美国的经济发展是一种质上的发展，中国是一种量上的发展。 中国靠的是自己的浪费资源、损害环境、损害民众的健康、低工资等等这些因素才有了快速的发展。
嗯，
所以就引起了一个持续性的问题，美国的经济能不能持续发展？尽管它的速度会低一些，但是我认为它可以持续的发展，而它这种市场调节的能力会更强。中国这种能不能继续持续下去？我们现在中国的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种瓶颈，过去好多年的所谓这个 GDP 的增长，好多财富的增长靠什么？变卖土地等等，靠这些个手段来创造出价值。美国不是这样，所以中国的经济有一个持续增长的问题，而且靠现在这种损害环境、损害这个靠大量的劳动成本、损害民众的健康啊，低工资能不能持续下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刘平
好，两个学生啊都是飞黄腾达了，一个人就讲说：“你把这堆卫生纸吃下去，我给你一个亿啊！”那个人想，值得啊，就吃下去。吃下去之后想想真划不来哈，莫名其妙就吃掉一堆卫生纸。反过来跟同学讲，你也把这一堆卫生纸，我也拿一堆卫生纸，你也吃掉，我也给你一个亿。那个人想划得来，刚才损失掉一亿，先把一亿赚回来嘛。两个人吃完了就去跟老师讲，那老师啊就老泪纵横说，真了不起，你们一分钟之内就为国家创造了两个亿的 GDP 啊。中国今天把房子拆掉了，哦，这是一个 GDP 啊，因为拆房子要人力的投入啊，要资金的、啊。然后在那个房子在那个地上重新盖了一个房子，又是一个 GDP 啊！中国的 GDP， 宁馨刚才讲这个数字的问题，很多这个数字啊，对于国家的整体发展是不一定是多少正面的。而且中国现在承认那个很多豆腐渣建筑啊，30年撑不到啊，到时候又是一个房子要拆掉要建，又是一个 GDP。所以它对于整个人民的生活究竟达到了多少程度的改善，它在经济上所呈现的意义是有疑问的。
好，破空。
我想即便从经济层面来说讲，我们可以讲一下这次金融危机中美两国的表现。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美国应付，中国也应付，但美国的方法是趁机调整那个经济结构，实现经济转型。那么我们看到美国经历了下降，又经历了这个持稳，最后是温和的复苏。那么而且同时美国调整了能源结构，像美国现在的能源主要是靠这个技术实行再生能源，对外的依赖度大大下降。但是中国应付经济危机的办法是印钞票，然后扩大投资，继续搞房地产，结果是呢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现在中国对能源的需求达到了65%，就对外能源的需求，同时对外粮食进口也达到了历史高点，以至于中国现在必须到不仅到中东，而且到非洲、到南美洲，甚至到那个想到钓鱼岛、南海去找这个石油，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但是美国却可以从容的进行一个新的一个产业转换结构，而且美国这个经济啊，它实现了一个就业情况的一个缓慢复苏，同时美国的房地产又回到了一个高点，这些都是美国经济健康的表现。尽管它的增长的速度慢一些，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经济的健全面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是比不上。温家宝说过一句话：中国的经济是不平衡、不稳定、不可持续发展。
嗯，好，我想说到经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人力资源的问题。我们知道美国的人力资源有非常强大的力量，那么我想请戴博给我们介绍，相对之下中国的人力资源又有哪些挑战，我们也提一提。
很难比，那个中国这几十年来在教育方面的这个投资都非常非常高啊，虽然那个中国的这个高等教育还是有很多问题，那个中小学也有问题，应试教育等等，可是他们的后果还是非常可观的，在很短的时间内是培养出很多，最起码是技术人才，而且这些人是对中国继续的这个经济发展啊大有帮助。他们有没有创新力啊？有发明力吗？这个我们很难讲。可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中国非常可观的成就。美国还是创新力比较强啊。可是同时的话，我自己觉得美国人的有时候是太有自信心的。我的中国朋友也许是没有我们的创新力大，可是非常非常的勤快，你不得不尊重。所以在人力方面，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美国还是占上风，可是不应该是踏踏实实的占上风，他还是要注意到这个竞争力在增加。
老师，
我谈到这个劳动力的素质资源，我举一个例子，你到中国去买个东西，商店里那些小店员他们的数学都非常的精明、就是
对
告诉你啊，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然后马上告诉你5.48，你给他钱，他连想都不想就把找你了。你到了美国麦当劳，你告诉他我要一个汉堡包、一杯可乐，他会在机器上按，那上面写着汉堡包或者画一汉堡包，按一下，然后再按一下，然后告诉你哦4.95，你给他5块钱，他再按一下，上面显示5分钱，他会把这5分钱找你。这两个问题，第一个，美国的一般劳动者他们的 教育上的素质也不是很高，
对，
特别是一些外来的移民，
这是第一，知识，
特别是
出生出长的美国人也是，
第二，
也是，第二，他的技术创新永远走在前面，他可以应付这些个这个商店里的店员数学知识能力不强，他给你创造出了一种机器。这就是美中两国之间的区别。嗯，
我们知道人口年龄构成也有其实很大的区别，美中两国在这一点上，刘平先生，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它不但是反映在未来的劳动力可能不足的问题，反映在未来啊，食之者众，生之者寡，所以这个鳏寡孤独，将来这个有这个养育的问题。
你是中国还是美国？
我讲就中国，因为中国现在一胎化的问题，
人口老化问题，
对，人口老化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有一个很要，美国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美国容许人民去朝不可能的方向去思考。我的意思说，今天像刚才这个宝生刚才讲的那个情况，这个就让美国人，也许美国受的教育假设不够，也许美国人比较笨，但是因为他鼓励人民去面对问题，去就鼓励，变成了一个这个间接的鼓励创新。我要讲的是说，今天呢，中国是他这个教育让人民这个想得很快，算得很快啊，他也这个有更多的这个就业的机会。可是呢，他在他的这个服务的态度上，是不是也因此随之而提升了？会因此啊，使得他的这个经济的活力，是不是因此能够赶上美国？这个是有疑问的。
美国人原来无德无信，现在也很笨了，问题多着。
好，破空。
关于人口，我只说一句哈，就说这个美国的人口在由大量的移民在不断的补充，说美国人口不存在一个老龄化或者说不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同时它的科技在更新。但是中国呢，不仅处在未富这个老龄化，而且是未富先老这么一个状况。虽然有庞大的人口，曾经换了经济优势，但是接下来恐怕就是一个经济的负担。另外，刚才那个戴博讲的教育程度啊，我想说，在中国各个领域的学科领头人，请大家去看看，他们几乎。多数都是在美国受到的教育，与其说中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不如说美国给中国培养大量的人才。同时，中国在这过程中也大量的流失了人才，但是美国没有这个状况。如果美国人到中国去，主要是去学习语言，而并不是学什么科技啊别的东西。但是美国的精英人才却实实在在留在了国内，这是美国的人口优势。
好，最后时间不长，我想从文化影响力一个大国文化影响力，我们知道世界超级强权，不管是当年的英国还是后来的美国，他们在文化上都对世界有非常大的贡献或者影响。那么从文化层面来说，戴博，你分析一下中国的这个今天的对在海外的文化影响力，你觉得怎么样做的？
这个还是中国一个非常大的弱点。中国在海外那个文化几乎是没有影响力，也不是说中国是没有人才，中国是有人才啊，是中国有一个伟大的那个古老的文化传统。可是就是因为那个政治方面还有审查什么的，这些人就不会发挥他们的才能，所以到现在为止，中国发展软实力还是非常难。
嗯，老师。
中国的它这一些文化上的优势呢，在于它的历史，而不是在于它的现今。
嗯，
美国既有它历史上的，又有它不断的这种创造出来新的文化。那么在世界各地，而且这个美国的文化跟美国的公司文化也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不管你是苹果还是麦当劳，它都有自己的公司的文化，这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美国的文化。美国的文化的推广往往不是靠政府的行为，而是靠公司的行为、个人的行为。
嗯，好，刘平。
中国传统上很讲究所谓的这个集体主义，常常想到你像维稳，其实就是一个类似于的观念之下所产生的一个副作用。美国强调的是一个个人，其实在中国的哲学家，包含近代哲学家，比方说胡适，他们很强调的是个人自由。没有个人自由是不要谈国家自由的，但中国常常是以所谓的国家自由为名，就限制了人民的这个个人自由。今天又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斯诺登这个事情，其实它就说明了在人争取自由、个人自由的同时，其实是可以同时和国家的这个自由可以同齐头并进的，这并不是一个相冲突的。中国在这一方面还没有想通。
我想您要说的就是在个人自由没有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一个社会的创意它会受到限制和压制。好，破空。
从文化层面来讲哈，中国正在输出，就是说那个孔子学院，全世界各地都有。但是我们看到，就在他把孔子作为一个象征来输出文化的时候，他们输出的并不是孔子的文化，因为孔子是战国时代的人物，他的文化背景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时，孔子的学说中绝对没有这个大一统或者四强凌弱这种东西，而且孔子主张是仁政，主张是以德服人。而今天的中国政府的做法恰恰相反，所以说中国政府通过孔子学院输出的实际上是中国共产的党文化。而这种党文化，我们看到由于苏联的倒台、东欧的解放、共产主义的崩溃，已经在世界上穷途末路，没有前途。因此从文化上来讲，如果讲中国真正文化的精髓，那是在日本、韩国、香港、台湾或者新加坡得到了保留，那么今天的中国连自己的文化精髓 水都没有，因此谈文化价值完全在国际上没有地位。
好，最后还有三分钟时间，我想还是刚才戴博士这个话题很大，我还想请各位评论一下，这次习近平和奥巴马峰会期间，习近平提出美国梦和中国梦是相通的这个说法，后来被华文媒体广泛引用，戴博你对这个提法的看法？
这些都是政治家的一些空话，中国梦是什么内容，美国梦什么的，我觉得这些东西太肤浅，有点不到现在为止不值得谈，我不知道谈的是什么。
宝生，你觉得这两个东西是一回事吗？美国梦中国梦，
如果要谈的话，这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中国梦是梦所谓的民族富强，然后我们国家这个强大，就是这些空话。美国讲究的是个人，刚才刘平也谈得非常好，就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这一个问题，个人和国家的关系。美国人自己有了自己的房子，开上自己的汽车，那么就是他们自己的美国梦就实现了，民富国强，中国就完全不是，往往是国家强大了，你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这是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一个出发。
刘平先，
我们这个黑头妹子，我其实准备要谈这个中国梦和美国梦。我现在先讲一点，中国人鼓励人爱国，美国人鼓励你自由经济，因为在自由经济体制之下，我实现了我的自己的美国梦，我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自己幸福的家庭，我自然就爱这个赋予我这样机会的土地嘛，爱国之心就油然而生的。爱国这个东西不是人强制灌输的，是这样的慢慢启发给陶冶的，这个是中美之间很大的区别。
好，破空。
这个讲到中国梦或者新型大国关系的时候，我上次已经讲过，新型大国关系就是冷战的产物。那么这次我们看得很明白，在这个奥巴马刚上台的时候，曾经给中国提出一个 G2 的这一个构想，就当时遇到经济危机，希望中国跟美国共同承担责任来应付世界经济危机。当时中国不接招，认为恐怕是怕上美国的当，甚至觉得美国现在有求于中国了，这个中国要付出更大的责任。结果他现在其实后悔了。那么他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想重构这个 G2，但是已经为时已晚，美国并没有接招，而是碰了个软钉子。因为这个新型大国关系跟1972年美苏之间达成了一个势力范围的平衡，是完全可以相提并论的。这种新的冷战的思维，我觉得已经不符合这个时代潮流。况且中国最要紧做的是，你连邻里的关系都处理不好，你想这个远交近攻，这个阳谋大家是一眼就看穿的。
好，因为时间关系，这个话题确实非常大，以后我们还会继续讨论。那么今天呢，我们很快就是移到我们的这个《弹无虚发》栏目，请您不要离开，我们很快就会回来。